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来自深圳的高级珠宝品牌 TTF 2月8号到28号 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中国生肖设计。这是中国文化部和深圳罗湖区一个从国家层面另外一个从地区层面在文化的框架里以文化的名义在国际市场 联手推动中国民族精品业附加值开拓和建设的一个前瞻性步骤。在中国政府推动的欢乐春节的框架里，展览以翡翠玉石为主要材料，通过中国设计师们各自的演绎，让珠宝千姿百态地体现中国人的生肖风俗。 这次展览是在TTF这家在中国珠宝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企业与巴黎高级珠宝中心旺多姆广场附近的和平街开设办公室，买下店面，找到法国当代最有成就的建筑师，处理蔚蓝能与卡地亚等欧洲传统老店相提并论的背景下展开的。 也是中国文化部继2014年之后第二次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花大力气 为TTF做的展览。 对于提供平台的一方，中国文化部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来说，在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时刻，通过与外交部和网信办等几个部委合作的欢乐春节，用文化推动经济，用经济支持政治， 用政治协调包括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兴趣点，落实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18大文化国策。从2014年时任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殷福 接下TTF 马年题材的珠宝设计展的任务，到今年现任主任严振权 接手展出TTF 鸡年题材的珠宝设计， 让我们想到类似中国24节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幕。北京用中国国家文化机构的导向性来让法国这个也有深沉民俗的国家通过中国高级珠宝的题材来熟悉可以融会贯通的有可比性的中国民俗，通过昂贵的中国民族精品代言， 让法国和欧洲的精英崇拜中国文化，引领芸芸众生的热情。 对于展出方TTF高级珠宝来说， 这次展览是为他们的作品巩固大众信仰的最新步骤。作为一家响应中国经济政策将产业转型升级、响应中国文化政策将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企业， 在中国内需市场面对反赊，在企业信贷和外汇管理收紧的压力面前，它既要给内需市场的藏家信心，不仅要给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很实际的根据，加强他们对民族精品附加值的前景的信任，还要帮助他们参与附加值的建设和强化。 另外一方面，TTF同时要让政府决策部门看到，响应政府国策的标志性企业不能失败，因为它的成功是检验决策的最直接的反应。TTF高级珠宝在地方上的领导，深圳罗湖区的副区长左金平，这次带队出席展览，全面参与和调研TTF在法国开店前的硬体建设和附加值建设。 从总统到议员，从院士到明星，法国社会正面回应中国文化价值观。TTF为期3个星期的展览的内容其实超越了珠宝作品本身的形式与题材，展览的组织和铺垫也都成了法国社会的关注点。在展览之前，在中国驻法大使翟俊的推动下， TTF 的一款银胎红白蓝珐琅彩雄鸡胸针成了奥朗德总统和法国议员们收到的中国国礼。他们在对华交往的重要场合别着胸针，不言而喻地将符号的意义通过媒体的视频和图片，通过现场的见证，告诉全世界中国和法国是有共同语言的。展览期间，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了法兰西美术院院士、法国国立集美博物馆前馆长等法国文化名人，和与 TTF 有合作的中国建筑大家、设计师张永和等一起研讨。一方面，从艺术上研究怎么样才能让时代的灵魂体现在翡翠和玉石珠宝的设计里，另外一方面，进一步为翡翠和玉石的文化价值的扩大化，从艺术史的角度寻根。在大众公关方面， TTF 请到了很适合为中国文化在法国担任推广使者的著名影星索菲玛索来为展览站台。法国经济专业报纸《回声报》和右翼全国性报纸《费加罗报》都对 TTF 的珠宝做了介绍。总体看来，中国民间资本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打造中国民族精品中合作，希望让升级版的文化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商业，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梦制造和推广的一个重要动力。TTF 能够得到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方面长期持续的支持，在法国举办展览，有深刻的政策背景。中国推动高附加值的民族精品深厚的中国文化价值。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 80%， 当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 99% 人口财富的总和，当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有可能被第四次工业革命扩大的时候，从文化出发，推动高附加值的民族精品，用民族精品作为财富的信物流向世界，把可以用于战略投资的世界资本释放出来，用到促进世界经济生活运转的更合理均衡、更和谐的领域和地区中，这是北京的决策部门在推进文化产业的高级阶段里避免不了的课题。我们从熟悉和接近中南海的设计家、艺术家和企业家，像毛继红、郑志刚、蔡冠深等，近年来通过艺术基金会与世界各权威艺术机构合作，从决定文化价值观的机构性和理论性源头入手，促进当代中国思维兼容并蓄到西方主导和主流文化价值体系里的现象，就可以把课题的思路和步骤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宏柱多年前在浙江主持工作时，就开始安排编纂出版很重要的丛书《宋画全集》与《元画全集》。他们当时通过整理中国经典艺术，推动在世界性范围里的集体崇尚，为后来的“一带一路”国策里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像核动能一样的文化附加值，给功能性中国商品带去精神，给装饰性中国工艺附上灵魂，让贸易传神。这种精神、这种灵魂、这种传神，直观的看是文化产业参与中国梦制造的重要一环，透视的看是建立以中国价值取向为核心的文化信仰，展开既有凝聚力又可以让想象插上翅膀的价值启蒙，培养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说服力的强大的软实力。扭转国际市场对翡翠和玉石珠宝的文化价值认同落差， TTF 高级珠宝采用的翡翠和玉石是产于亚洲的宝石，由于它们的色泽和透光度，在中国古典文献和宫廷收藏中被赋予了传奇的文化意义。翡翠和玉石首饰近年来在经济飞速增长的中国内需市场受到追捧，凸显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价值的集体共识的强化，与市场中资本的增值膨胀之间有一种兼容和默契。然而这种兼容和默契有地域局限，在欧美国家，翡翠和玉石首饰只能在亚洲艺术专业博物馆偶尔举办的展览中可以看到。虽然有机构性的文化认同的权威性，但是只面向局部观众，能见度不够高，影响不够大。只要在欧美市场对翡翠和玉石首饰还没有形成中国内需市场里的那种文化价值上的集体共识，缺乏对中国传奇的崇拜，缺乏对中国梦的信仰，翡翠和玉石珠宝在国际市场就没有变身成可以与增值膨胀的资本同日而语的先决条件，也就不能取得像国际硬通货币那样的地位，不能让国际藏家觉得带上中国的翡翠和玉石珠宝就像把自己的家当挂在身上那样安全放心。 TTF 很清醒地意识到，要潜移默化地确立自身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取向决定者的地位。他们从对翡翠色彩和透明度等指标的规范和解释上入手，制定中国人的密码。当国际同行为自己家的顶级翡翠和玉石找不到藏家犯愁的时候，TTF 把自己的藏家介绍给国际同行。其实这个动作在不知不觉中把 TTF 对翡翠和玉石珠宝的价值取向在国际的高级珠宝行业里确立起来。换句话说，它让国际同行看到符合 TTF 价值取向他认定的翡翠和玉石珠宝珍品才能被收藏系统和市场接受。在反奢反腐和一带一路大环境下，民族精品业向国际市场开拓，翡翠和玉石首饰业也遇到了中国国内大环境的矛盾。国际最大的精品集团用精湛的工艺和用神话营造的高附加值，在中国找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营业额和利润上升最快的市场。换句话说，这些集团在倾销精品的过程当中，不仅从中国民族产业的市场里争取到了越来越大的功能性消费品的份额，而且用高附加值迅速有效的吸金，把中国经济社会地位从高到低的广泛的消费人群手里的资本兑换出去，让稀释了财富的中国消费者在精品集团造就的信仰一般的理念里天马行空般的欢欣鼓舞，让从他们那里分流出来的中国资本支持这些大集团对世界格局和地区政治的理解和干预。中国政府在避免过度保护主义的同时，在国内加强反奢反腐，把世界强大的精品集团以附加值换资本的模式对中国资本的影响降低到一定程度。但是反奢反腐也让内需市场对民族精品的消费受到削弱，降低了这个领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产业本身可持续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压力。作为高级定制珠宝企业， TTF 是深圳罗湖区黄金珠宝产业中响应中国政府号召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标志。他们将屈指可数的法国顶级珠宝的工艺骨干和设计人才吸引到深圳，带动公司的团队与翡翠和玉石珠宝里的传统工艺及符号珠联璧合，把这个领域的水准提升到了让国际同行参照研究甚至效仿的全新的高度，把 把产品升级到国际极致水准以后的 TTF， 他们的出路和前途与对内反奢反腐的中国在政策上的指引关系密切。中国在对外政策上以与“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合作为核心，要实现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文化部刚刚推出的“十三五”规划，要求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持续加大，要求在文化外交的框架里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精粹，按照品牌化、本土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支持在各大洲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和欢乐春节。换句话说，中国高级翡翠玉石珠宝业在国际社会营造文化价值的集体共识，希望把文化价值认同转换为经济价值的兼容，促进世界消费者对中国文化的信仰与崇拜。这与一带一路国策里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描述完全吻合。深圳 TTF 的高附加值建设在国际市场的成功，将是检验一带一路国策在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实施落实的一个很具体直观的面向。规划中进行中的 TTF 在巴黎高级珠宝区的店面的顺利开张，将是这个被北京看好的高端文化产业案例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两次大型展览之后另一个脚踏实地的有说服力的步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